啊，第二十四章，啊，我们今天读第三节跟第四节啊，箴言二十四章，我们看第三节跟第四节，啊，找到之后我们同来念出来，好不好？啊，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三节，来，我们同来念哈。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的宝物。哈，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相信神给灵粮堂的一个托付的话，我们都知道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啊，那在过往的，无论是在教会的崇拜里头，我们在小组的这样的分享里面，个人的这样一个分享交通里面的话，我们也常常都在提到这个主题。啊，我们要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建造啊，就是当我们建造，我们说建造发生的时候，总是从无变有，啊，从小到大，然后从不完全进入到渐渐完全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那我相信这也像我们建造一个房子一样，那其实建造房子，每一栋房子盖出来都是有一个策略，都是有一个计划，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前面。那就像箴言二十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这边所说的，房屋的建造呢，是因为什么？因为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果。而且当一个考验要来临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有智慧啊，这个房屋才能够立定，才能够立稳。所以我这边又想到了，就是说在传道书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这边讲到一个小的故事哈，他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小城哈，有一个小城的话，城其中人数稀少，那又有大君王来攻击啊，那大君王来到这个小城的时候的话，他就筑起了哈，就是说各样的壁垒哈，攻坚的这样的一个啊，就器械这种搭得高高，就是想来啊把城围困住，就想把这个城拿下来。然后十五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啊，用智慧救了那城。啊，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小城遇到大君王的攻击。哎，其实这也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遇见的一个光景哈，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我们虽然我们心中我们都觉得自己蛮不错的，但其实在大环境的这样的压力下面，我们常常又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哈哈，哎，这个就是我们 人小、啊，心大，哈哈，很多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的啊，总是会有一些的这种落差，在这当中我们自己会挣扎啊。小城遇到大君王来攻击，我相信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的小家，对不对？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家庭，家庭建立之后的话，夫妻关系的话好像也没有想象以前那么融洽，啊，好像也没有达马上就达到你心中所期望的，哎，而且常常有一些事情突然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挑战小城遇到了大君王。我们的小孩，啊，哎，我们的小孩的话好不容易把他带大，哎，这越来越大的时候的话，你跟他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呢，还是越来越觉得越疏离，哎，有话没话，好像不懂得讲什么好。哎，弟兄姐妹，你的小孩是怎么样？你的小事业哈，小事业啊，事业好不容易好像有点盼头，有些前景，但是你常常会觉得话，哎，这个挑战不断，哎，好像有个出路的时候，你也怕怕别人啊，别人是不是在窥探我的产业哈？好像你们走出那个决定，你都觉得哎呀，好像都在如履薄冰，你都很难，好像觉得很难有那个突破。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你现在生命当中，你的婚姻、你的小孩、你的事业。就像你周围的话，你看看你在教会服事的话，哎，教会服事小教会啊，大家从教会小组开始，哎，这开始的当中有冲劲，有那个激励在那边，但是你是不是走到一阵子的时候，你常常就觉得大君王就来围攻了，哎，好像你明明付出这么大的心血，好像看不到那个马上一个转变转化的过程啊。我在前几天跟 Amy 分享了，今天早上还在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前一阵子我们在祷告会里头，我们常常分享我们要做生产式的祷告，对，哎呀，这个东西你要花上一段的时间。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十月怀胎这个过程不容易哈，哦，哎，真的，你从怀上啊，要经过要到生产的那个时候，早上师母还讲到一件事情，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赶快把孩子生下来啊，但师母说不要早产。不要早产，你不要让环境还没到的时候，你不要让孩子觉得你的生产是的，你需要付上代价的。哎，但是就在一个小城遇到大君王来围攻的时候的话，那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你看看你的小，看看教会，再看看我们的城市，再看看我们的国家。弟兄姐妹，你一个教会你要起来，要转变一个城市，要转变一个国家，你说容易吗？真的不容易。 这个中间的话有多少的代价，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来付上的。这个过程，等候的过程当中，你那个盼望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小城遇到大君王的这样一个有一功，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好像都内忧外患，让我们觉得好像都走得不过去。弟兄姐妹们，真的，哎呀，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大家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好不好？好的无比。但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有点像刺猬的心态啊，哎，真的是，哎，大家不抱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冷，啊，抱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痛，要抱不抱都觉得很痛苦。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光景。小城遇到大君王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没有出路，内忧外患把我们团团围住，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这人的内心就像个压力锅一样，事情稍微碰一下就要爆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脾气是不是越来越急呢？哎，如果我们脾气越来越急的时候，代表你里头的压力越来越大，是不是？我们开始要学习找出路，真的不要让这个压力过一爆的时候的话，把周围的人都炸伤了，就像那些自杀分子一样，自己的生命不要，还要把别人的生命也搭上，真的得不偿失的。我告诉你，真的得不偿失的。神也不希望我们这样子。当小城遇到大君王来攻击的时候，传道书第九章那边他讲到是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有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哎，听听，我就觉得很受安慰哈。他说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弟兄姐妹们，当小城遇到大君王来攻击的时候，他说里头有个贫穷的智慧人。哇，我在很多时候都想到的，当我们将这个小城遇到这个大君王来攻击，我们觉得简直是我们力不能胜啊，我们智慧有限，我们身体有限，能力有限，真的，我们真的不能够解决这些的问题。出路到底在哪里？贫穷的智慧人，真的，我觉得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亮光，让我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那边他讲到，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就要向他敞开，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原来真的是，若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在压力下面，我们觉得有内忧啊，我们觉得力不能胜，我们觉得我们这是贫穷的，无论你是身体贫穷还好，是那个精力贫穷还是你生命贫穷还好，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有限的，那神的无限开始就跟我们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感谢主，神的应许说我们邻里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从此就向我敞开。感谢圣灵，他也将这个印证放在我心里头。他说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开始要有得救的智慧。你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你要经历那得救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耶稣基督也是有出路的。真的，你虽然你是个小城，你虽然你外面有大君王的围攻，但是你可不用害怕，你可不用上胆，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阿们。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我们跟主人说，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贫穷人，有个贫穷的智慧人，耶稣常在我们里头，被我们挤到好像没地方躲了，他在我们里头的话，他真的想来帮助我们，真的他要解救我们的困境。求神保守我们，真的神应许我们在他里头是有出路的，我们的得救是在神里面的。所以智慧的神，他其实正在运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的眼目从属地的开始转移到属天的，从一直往低头看，那么开始可以开始往上看一点。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你们常常要做这样一个仰望的工作，对不对？因为真的，我们世上人常常就是做着低头的工作，对不对？你看电脑你就一直低头，结果你的颈椎就有问题了啊，结果你的肩膀疼，那个什么疼了，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个颈椎。你真的要常常学习仰望。所以我那时候，我以前在做电脑的时候的话，我就常常做这个动作，要打字的时候的话，你可不用看键盘嘛，为什么一定要看键盘？那你就学习做仰望的工作。哎，跟主人说你要学习仰望神。哎，我们现在也不要一直听哈，大家学习稍微仰望一下啊，真的求神释放我们，两个眼睛不要一直往地上盯，你的地上盯就像小鸡一样，你就盯着以前的前面这几个小米，哒哒哒跟别人的抢食物吃。我告诉你，神啊，我们说老鹰，你要往上，对不对？你展翅一上天的时候，你要沉架在地的高处，你的食物吃不完的啦。阿们。我们跟主说，不要跟别人抢。真的，神给我们的话是你吃不完的。跟主说，神给你的你吃不完。真的，你要有这样一个心胸，往上看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预备。 你不要像那个小城里头，哇，你就一直盯着那里小城，哎，我用这块砖，用那块瓦，你想来保护自己。我告诉你说，地上的君王，世上的君王远比厉害得多。你用世上的方法想来保存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只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们真的在他面前，我们要落花流水。但是真的，你的生命要升腾，要脱离这样一个小城的环境。真的，我们里头有大君王，神帮助我们得胜这个地上的君王。就像保守们，智慧是要从认识神而来。真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神说你要用智慧来建造你的家，用智慧来建造神的家。如何得到这个智慧？其实从圣经里头他有跟我们讲了很多，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很简单。真的，其实神的道理、神的真理都非常的简单，所以这样我们要常常来思想，你要常常来运用，你要宣告神的真理，你要来运用神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我们可以学习的话，神说你要得着智慧吗？学习敬畏耶和华。跟主耶稣说你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真的敬畏神吗？弟兄姐妹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是我们建造的一个根基，房子的一个根基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弟兄姐妹们，认识那至圣者，认识那耶和华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永生的一个本质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这位神认识吗？我们真的敬畏他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跟彼此相争相咬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不到对方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形象，我们可能就真的没有敬畏神的心了。当我们一直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忘记了神仍然在环境当中掌权的事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脑袋里都知道我们要敬畏神，但是我们所说出来的我们的反应却没有真正的活在一个敬畏神的光景里头。但是神告诉我们，你的房屋要被稳固，真的在暴风骤雨来的时候侵袭的时候的话，你能够立稳。最重要的话，你要敬畏神，你知道神永远不撇弃你，神永远不离开你。你对神的信心真的到这个地步了吗？你对神的认识真的透过环境你会看见神的手就在你的环境当中在带领你突破吗？弟兄姐妹们，这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环境。神既然应许我们的教会要进入到复兴的浪潮里面，他就要带领教会在往前建造的过程当中，每一步他都会引导的，而且每一步他都会保守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你的家庭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家的主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家的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挂在门口，要放在我们的心里。真的，跟主耶稣说耶稣基督是主，不要只是挂在门口啊，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你要说神是掌权的神，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能坐着为王。并且这真的不是圣经上一个话你听到的一个知识而已，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敬畏神吗？我告诉你，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自己的意识、把自己的判断一同交给神。神啊，我的判断虽然是这样，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当你愿意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敬畏神就必带来神同在的一个荣耀。我告诉你，其实神今天在他的教会当中，神今天在这世代当中就在寻找这样一个人。无论你的环境是多好或者多坏，其实都不重要，你的心里都敬畏神，神就必使用我们。阿们。神的能力就必通过我们的敬畏顺服要带出来。敬畏神就是得着智慧的一个开端。求神保守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我们今天不要一直讲说，哎呀，我们要多学一些知识，多做这个，多做那。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我们所学到的能够活出来，这就够了。阿们。跟主耶稣说，我们学到的能够活出来，这就够了。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成长的脚步，好不好？当我们说神你是王的时候，真的在你里头，你是王的儿女啊。你是王子，你是公主，就像那个刚刚那个谁啊，英国的王子叫什么？威廉啊，刚刚结婚啊，世纪的婚礼啊，但是的王家的血统。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在神眼中你不比他差。阿们。跟主耶稣说，你不比威廉差。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公主， 为什么 每次我们都是羡慕别人呢？告诉我，你不要羡慕别人啊！你在神眼中是独一无的宝贝。告诉左右，你在神眼中是独一无的宝贝。真的不要羡慕别人，但是你真的相信吗？敬畏神，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神的那真实的应许里面。你真相信吗？不要容许这世界告诉你是谁，要容许神告诉你你是谁。你是活在神的荣耀里面，你是活在一个神荣耀的同在里面。我们必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必要经历神的丰富。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一想到敬畏耶和华，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一想到敬畏耶和华，我们觉得怕怕的，对不对？是不是？你想到敬畏耶和华，你就想到怕怕的哈。我告诉你，要把这个怕怕的观念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因为神应许说，在爱里头没有惧怕嘛。因为惧怕，你都含有那个刑罚。惧怕明显不是属神的。你要活在神的爱中，你要很自然的起来宣告。无论你的身材是胖跟瘦，是有白头发、黑头发，我告诉你，真的不要。我告诉你，我真的常常有人说我黑头，那个头发太白，好像说太。我觉得头发白跟黑哈，其实神都爱，对不对？神都爱了哈，那不是因为我头发稍微白一点，神就不爱哈，真的。因为你们买真的，当然我要好好保养我的头发，这倒是了。啊，但是呢，真的，我不要因为别人说我头发白，我就觉得哎呀，我必须把它染黑。不要别人说我头发太黑，我就要把它染成黄色的。因为你们，其实这世代哈，我们常常根据别人来改变我们自己。我告诉你，真的，除非神要我们改变，否则我们不要随便变。但是如果神要我们改变，你也不要随便说我不变啊！真的，你我也说神要让我们变的时候，我们赶快改变。但不要因为别人说你变，你就赶快变。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太辛苦了。我告诉你，你太会活得太辛苦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必然带来一种喜乐。你认识神之后的话，你的心安稳，你的灵快乐，你的肉身要安然居住的。我告诉你，这个敬畏耶和华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惧怕的一个光景里头。真的，如果真的我们在一个惧怕的光景里，我告诉你，我们离神还有一段距离，那个认识还不完全。真的，认识耶和华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完全的进入到他的爱中。你要以耶和华为乐，就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边他讲到，从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的根所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第三节非常的宝贵，第三节。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神这样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智慧，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必以耶和华为乐。阿们。智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你可以以耶和华为乐的。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活在一个害怕当中，你觉得你不完全。真的，就像那浪子一想到父亲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以前他也许会害怕，但是当他定义要回头的时候，他马上进到神的爱中。父正在他的父家，张开他的双手，要等着要来拥抱他。弟兄姐妹们，这是耶和华为乐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智慧让这个浪子他心里头回转起来，他醒悟过来之后，他就起来就回到父家，他就进入到神的恩典里头，他开始可以以他的父为乐。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智慧是让我们带我们进入到神的那个喜乐里头。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得着，求神保守我们起来敬畏他吧，真正的敬畏，让我们可以耶和华为乐。我们跟主说，真正的敬畏，让我们可以以耶和华为乐，好不好？第一个方面，神的智慧是什么？怎么得着？让我们开始敬畏耶和华。第二个的话，你不单单是要敬畏，但你单单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你不进去的话，你不寻求的话，你跟神之间的话还是有那么一个隔阂。就像那浪子的话，他在远方啊，当他想起父家有各样的丰富，他说：“哎呀，我为什么在这里吃猪食？我还不如回到父家那里。”他如果只是那边天左想想右想想，然后主要是他想到他哥哥的那种心态。哎呀，我哥回去的话，我这一半家产已经拿了，另外一半家产，我哥是不是见到我就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不要管，你就起来就好。如果你不起来寻求的话，永远不能得着这真智慧。智慧是需要有行动的。我们跟主说，智慧是需要有行动的。哎，真的，真的，当我们爱神，当我们渴慕神，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要起来要寻求。所以寻求耶和华可以带来神在耶稣有各样属天的祝福。 主的家需要用智慧起来建造，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开端。但是在这个智慧的开端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上这个行动，开始起来积极的来寻求。我相信神不单单是有建造的策略，他也愿意将这个建造的策略跟你跟我来分享。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刚才黑明他讲到邀请我们教会学，我们要推动这个禁食的祷告？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若不禁食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放下我们肉身的这些的需要。哎呦，堕落人，这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呢、啊，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开始的。阿们。而自我为中心生活，你过这个一辈子，我不懂一辈子你多长哈、啊？有人十几年，有人二十几年，有人到现在七十年、八十年，我们都是在自我中心的一个环境里头长大的，我们都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影响里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你要体贴你的肉体啊，对不对？哎，你要吃得好，你要睡得好，真的告诉我。告诉我们的话都是说，你要好好的照顾肉体的需要。稍微有一点威胁到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马上有自我防卫的体系，一二三四五，马上就把这些威胁我们挡在城外，我们不让这些东西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在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式下面，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很难明白属天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我告诉你啊，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饶恕嘛。他知道的话，人当中关系里头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饶恕的问题。对，人关系里头最难解决就是这个饶恕的问题。你可以饶恕吗？门徒说，哎呀，没错，我可以饶恕。饶恕几次？七次。七十个七次够吗？哇，七十个七次数都数不过来，我到底饶恕了几次？我真的，如果你要饶恕，你要拿个本子记哈，我饶恕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告诉你，那还不是真正的饶恕，真的、啊，真正的饶恕说，你是真的，他怎么样的话，你都无所谓了，你都可以放下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如果你要数我一次、两次、三次哈，那个还不是算是。所以耶稣说，饶恕很重要，对不对？饶恕很重要，但为什么门徒要说七十个七次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门徒他说七十个七次够了吗？如果你是你哈，如果是我放在那个地位上的时候的话，我都觉得神啊，是啊，我问你的缘故，以色列人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我饶恕了七次还不够，我说饶恕七十个七次了，饶恕了这么久，可以了吧？我总要留点尊严吧，我总要留点退路吧，我过了七十个七次，我要保留我追溯的权利。哎，这是以我自我为中心。阿门。为什么人会问很多的问题？你如果仔细去想想，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撒都该跟耶稣的对话，其实背后都是用自己的角度，我们在尝试去了解属神的智慧。耶稣说，爱你就是要完全的饶恕，你要饶恕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不是把那个难担不能够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耶稣是在说一个属天的智慧，你要真正的从逼迫当中得到释放的时候，你就真的要为你逼迫的人祷告，否则的话你一天到晚就在跟他计较，你在跟他拔河，对不对？你就去退啊，拔河哈，你知道大家在拔河对不对？他拔那边，我在拔这边，那我可以稍微让一点，但是中线这个东西我绝对不能输的。我饶恕他七十个七次，还是说我在神面前我要赢，对不对？还是我要赢。但弟兄姐妹们，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寻求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属地的价值观念在神的智慧里头要完全的被打破。你以前觉得你够了吗？神说到现在你还有不可少还有一件事情。啊，这富有的少年光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哎呀，我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话，我算是积极服侍神的了，我算是佼佼者了。他说，神啊，我可以得到永生吗？耶稣说，你还不够，还有一件事情，变卖你的所有。什么是你的所有？你所有拥有的东西，包括你对神的认识，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可以承受永生了吗？神说，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寻求智慧在这个过程里头是要不断经历挑战的，神也是借着这些事情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丰盛里头。寻求耶和华 其实神告诉我们，刚才讲到一件事情，你邻里贫穷就有福了，对不对？哦，所以雅各书那边他讲到一件事情很好，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诸人啊，并不赐着人的神，他说主就必赐给你。真的，神会将这个属天的智慧，在我们寻求他的过程当中，他会赐给我们。神的智慧是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三章那边，他继续来讲。哎，雅各书第三章的那边，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神所赐的这个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然后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就像弟兄们，神要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智慧，在你跟神同在的关系里头，他说你的智慧，这样一个智慧先是清洁的。什么是清洁的智慧？哎，真的，我们要来神的面前问，什么是清洁的智慧？如果以前我们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发动的时候，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来一个智慧啊！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家庭，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孩子，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工作事业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那很多东西发展出来的，可能不一定是清洁的智慧。但是神说，当你在寻求神的时候，圣灵会来光照你，你的每一个想法，神都在光照，神都在你的祷告的过程里头，他让你明白这到底是清洁的，还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来改变的。真的，从上头来清洁的智慧是，我们不能够以自私野心我们来建造神的家。在神的那个家的建造里头，我们就是要一体来说，神啊，我真的没有自己的意思，我没有自己的agenda，但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开始常常起来问，哎，清洁的动机让我们可以免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跟挣扎。哎，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跟挣扎，可能是因为我们动机有些的问题。清洁，从清洁开始，真的，如果一开始的话 motivation 不对的话，就开始有问题了。所以神在高天之上，在历代志那边讲到，就是说神他在 search every motive behind the thoughts。你没错，你每一个东西你都有思想，你都有一个意念，你都有一个意志在后面，但是后面背后的那个动机，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里头，我们来寻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你这个智慧，你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量，你做出来的时候的话，能不能有一个和平 ？Make peace， 你成为一个 peacemaker。哎，弟兄姐妹们，神说哈，在神的话里头，他说若是可行哈。若是可行，我们总要尽力去寻求那和睦啊！听着，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哈啊！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就做和事了，哎，那圣经里头他讲的非常的平衡，有智神的智慧总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角度。他说，若是可行，你不要走到行义过度的那个阶段。若是可行，若是可行意思是什么？圣灵感动到你到哪一个地步，你饶恕就饶恕到那个地步啊！你一天到晚说，哎呀，我要饶恕你，我要饶恕你。弟兄姐妹，神感动你到哪个地步，你就做到哪个地步，不要让那个控告抓住你。他说：“你这基督徒怎么还是这样子？”哈，弟兄姐妹，哈，你要小心，这是一个平衡。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他让我们有个平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来做主，然后带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尝试做一个和平的人，到最后的话，神会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开始有温良跟柔顺。以前呢，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刺，哈。只是我们不大觉得我们有刺而已，啊！但是你可能看我们周围人的哈，就说啊，在对我们的反应的时候的话，啊，稍微有一些痛苦的表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大概又刺伤了别人。但是在神的同在、神的智慧哈，越来越塑造我们这些的思想、意念、情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让我们的性格里头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温柔的，是一个温良的，是一个柔顺的，哎，像个羔羊一样。哎，其实是神所喜悦那个性情啊，就是从我们里头再出来。真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神告诉我们说，从上头来智慧你领受之后的话，绝对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哎，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得智慧之后的话，不要是你要想说让他怎么样来更听我的话，而是我怎么样可以更听他的话。哎，要彼此要顺服的。哎，温良柔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属性就是说，我们是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这样一个结果。神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这样的一些的苦，他正在塑造我们的性情。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你 even 就即使你是在劝诫别人的时候，你都是温柔的用神的话、用神的爱 把你自己所要啊领受这些东西把它讲出去。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从七月份开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感动，我们要用五重知识要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智慧。但是当每个人啊，神的这个恩赐在每个人生命当中被发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彼此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都需要学习彼此来尊重，彼此来在顺服。那这样子，神的恩赐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最大的荣耀，这样可以用的这些方面才可以好毫无拦阻，这样子把它彰显出来，温良柔顺，其实在神的家中真的非常的宝贵。求神保守我们，当我们越思想耶稣，我们越像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越不容易伤人。其实在心理学里头他有一句话，他叫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受伤的人容易伤害别人。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是当你是一个受伤的人的话，你就很容易伤害。但神的话是什么？ hear people hear people， 就是当你是一个被医治的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医治别人了。这是神在家庭里头他要改变的一个状况，一个 dynamic。 每个人的话就像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各个人就带着自己的困苦窘迫欠债各样的环境，他来到神的家中，神的家中就要有这样医治的事情发生。五重知识大家彼此起来一同建造的时候，我要使徒先知传媒牧者叫把人丰丰的带到耶稣面前，让神的医治给他转变他们生命。但在这个过程真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温良柔顺，真的我们要彼此建造，我们彼此来扶持，求神来保守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你追求清洁，你有和平的心，然后你有温良柔顺的品格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在神面前我们所分享出来的话绝对是没有假冒，没有偏见。阿们。很自然而然，神的智慧自然而然就带荡出来。你所分享的每一个细节，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都是觉得哇，这真是神在这个时候给我的甘霖，借着你的口把这神的信息带出来，好不好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不需要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需要，阿们。但是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需要起来一起寻求神给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假冒，没有偏见。到一个地步的话，我们就要经历那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一切的当中的话，其实最重要属神智慧里头一个最重要的话，就是要基督的爱。阿们。基督的爱，没有爱心的话，我告诉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明的锣响的吧，真的听过就算。但是唯有爱心真的能够建造人，唯有爱心真的能够把人带领到进到那个耶稣基督那个丰盛里头。想想耶稣基督，他虽然爱我们，他是很爱我们，但如果他从道成肉身之后的话，他一来到世界上，一天到晚都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可能我们都灭亡了。但耶稣他用那永远不会失败的爱，他真的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让人看见神那怜悯的心，让人都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求神保守我们，让神的教会，我们今天我们要得着这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神所有智慧里头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爱的话才能够改变人。没有爱的话其实真的我们这边说的再努力其实都没有用真的真正的能够扶起人来的真的是一个爱。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五节那边讲到一件事情，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的心就把神的爱神的作为在这世代彰显出来了，这就是神的智慧爱能够把神显明在这世代当中。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打开眼睛看我们周围的人，到处都是需要，到处都是破裂的关系，破裂，我们人格破裂，我们身体有问题。真的弟兄姐妹们，唯有神才是这世代的出路，唯有神才是这世代的答案。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亲眼见你，但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我每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听到刘同牧师那个祷告，我说神啊，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承认我自己没有答案，但是你有答案。我们要承认神的答案是借着你跟我在这世代带出那个复兴的作为。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够谦卑，让我们的生命够清洁，让我们生命 各有那个平安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承载神的爱，不会神的爱一到我们生命当中就失落了，让我们的生命，让神的爱继续通过我们流出出去。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只是分享一些知识，真的，固然知识很重要啊，因为圣经也说，民无知识他就灭亡，对不对？好，和西亚书那边讲到的话，愿那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羊啊一样遍满全地，没有知识民就灭亡。但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没有爱的知识本身就是灭亡，阿们。没有爱的知识本身就是灭亡。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知识的问题，他们知识全备，能够行各样的异能，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爱，个人都在比知识到底这样走对那样走对，我是属这个的，我是属那个的。我告诉你，你虽然有合一的知识，没有爱的话，我们仍然行不出那个合一。求神保守我们。神的智慧是什么？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假冒，没有偏见。最重要的，神的智慧就在他的爱中，爱能够遮掩那一切的过犯。弟兄姐妹们，我们谁是刚强的，谁是完全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唯有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可以成为完全的人。但你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真的都需要接纳，我们都需要鼓励。真的，我追求神，真的认识神到一个地步，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发现到一个秘诀，唯有爱真的能够挽回人。你说的再对，没有那个爱的话，他可能不会接受，真的。所以当彼得前书上面讲到，就是说当人哈，就是说那个有问题的时候的话，你要常常怀着温柔的心，你要回答个人的问题。对，那雅各书那边讲到，若有弟兄为过犯所生，你要温柔的心，你要把他挽回回来。因为这个中间，这是神的智慧，要有爱，教会里头要有爱，我们的家庭里头需要有爱，我们的工作的场合也需要有爱，需要有属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追求，让神的智慧真的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这座小城很多时候正在面临外面大君王的这样一个攻击，正在修起那些的垒起那些的营寨，他想把你围起来，想孤立你啊，想让你就在那里头的话，让你绝望。我告诉你，在你里面的比他在外面的更大。所以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对不对？他住在多同，对不对？一座小城里头。当那些亚兰人来攻击他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大君王来攻击，这么多人来围绕他的时候的话，以利沙他一点都不慌。仆人在那边吓得半死，主人啊，你赶快想点办法吧，智慧怎么样解救这城？以利沙为他祷告。一下刚刚开始说没关系，与我们同在的比那外面的更多。仆人左看看右看看，什么与我同在不就是你吗？一个人，你与我同在，外面的人在哪里？先知为他祷告，开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看见火车火马天使天君就在多同城外。真的，虽然大君王在外面包围，但是大君王跟他之间的话有神的保护，如果神的时候没到，你不会被交给敌人的，阿们。真的，神的时候没到，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敌人并不能够得胜你。你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属灵的眼睛要被打开，这是一个智慧，抬头看的智慧。跟主耶稣说，你要抬头看，抬头看，抬头看，要看见神的智慧，然后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行走在神的智慧里头，好不好？好，我们要用智慧来建造神的产业，建造神的家，让我们这一生真的可以不断的得胜，从一个得胜进入到下一个得胜，进入到更大的得胜，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应许里头。我在神面前，我每次思想到神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每次我心里头真的越来越火热，我越来越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一个荣耀的盼望就在里头。我相信那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你幕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福。无论你现在的经历是怎么样，不要容许你现在这个小城的环境成为你的限制，要在这个小城的环境里头，借着神的恩典 带领我们进到更大的突破里头，好不好？好，我们让神在我们的叫做一个祷告里头继续来对我们说话，好吧？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再次承认，主耶稣，其实面对我们很多我们的环境，面对我们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的这些的工作，面对很多的困难，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力量。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对策。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贫穷的。无论是身体贫穷也好，是力量贫穷也好，是生命贫穷也好，主耶稣，总之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需要你的一群人。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的爱，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爱的大人里面，将自己的软弱再次交在你全能者的手里。我也再次相信主耶稣，你要带领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突破的经历。主，虽然好像突破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很小，好像雨点一样，好像只是或者甚至只是那个雷声，但我相信主耶稣那最大的突破、最大的更新就要在我们的脚前要发生。主耶稣，因为你的应许并不迟缓，主耶稣，因为你的同在并不延迟，主耶稣，你的同在就在这里的。主耶稣，帮助我们将自己的这些的小小的问题，真的好像这个这个过不去的这些事情，我们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升腾，帮助我们可以举目，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同在，帮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策略，帮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智慧。主啊，让我们的心在敬畏你的时候的话，有这样一个得救的喜乐开始在我们心里头发生，也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开始我们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那个丰盛。谢谢主。主啊，当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主耶稣，我们再次来说，主，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的能力，主，我需要你的改变。谢谢你，我愿意来亲近你，我愿意来亲近你，带领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知道你的同在，也让我藏在你的主里，你的恩典开始来涌流。主啊，让我的软弱在你的同在当中